各位专家、学者以及海内外中医界同仁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收看明老中医百家讲坛。明老中医百家讲坛是由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和中国针灸学会共同主办的中医传承系列讲座。本期讲坛由辽宁中医药大学、辽宁省针灸学会承办，我是马铁明。明老中医百家讲坛汇聚了两院院士、国医大师、国家级明老中医、非遗传承人等一大批德高望重的专家学者领军人才，高起点、高水准地传播国粹经典、名家临床经验，让广大中医同仁及后学得以亲耳聆听明老中医的学术智慧，领略国医大师的医德风范，激励青年医者、学者增加文化自信，明确发展方向，勤学经典，提升本领，以大医精诚为基，立志成为苍生大医。明老中医百家讲坛在线平台的建立，也为加强明老中医学术经验的传承保护，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以开放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通过数字化、影像化的技术，可以更加真实鲜活的记录和更为广泛的传播中药文化，彰显中药特色与优势，让中医药为维护人类健康发挥更大的作用。首先，我们邀请辽宁中药大学校长石岩教授为本次讲坛致辞。有请石岩校长。
尊敬的张立生教授，尊敬的各位明老中医专家，海内外中医药针灸工作者，各位同仁，大家好。我很荣幸在金色收获的季节里参加今天的讲坛活动，预示着今天我们也将有学术上的收获。这里呢，我代表辽宁中药大学、辽宁省针灸学会，向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和中国针灸学会明老中医百家讲坛开坛设讲表示热烈的祝贺。对张晋生教授代表辽宁中药大学参加明老中医百家讲坛表示衷心的感谢。对与会的各位领导专家莅临讲坛表示诚挚的欢迎。大家都知道，今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爆发蔓延，防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中医药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尤其是在上半年，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联合中华中药学会、中国针灸学会共同举办了国际抗疫专家大讲堂，邀请张伯礼院士、童晓林院士、黄璐琦院士等众多抗疫一线有丰富临床诊治经验的中西医专家，向全球宣传中医药和针灸抗击疫情成功经验，充分发挥了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的国际引领作用。同时，国际抗疫专家大讲堂还被写进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这个白皮书，这是对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抗疫工作的高度认可和充分的肯定。在学会的推动下，中医药取得了发展和进步，进一步在海内外弘扬了中医药文化，提高了中医药知名度、认可度、受众度。这些成就使会员单位和全体中药人备受鼓舞，进一步增强了中医药传承自信、发展自信和文化自信。说到传承，我们一定会想到习近平总书记对中药做出的传承精华、守正创新重要指示精神。这是习总书记在去年全国中药大会之际为中药做出的重要指示，为中药指明了发展方向，是推进中药各项工作的根本遵循。今年的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提出促进中药振兴发展， 推动中药传承创新发展，使中药成为海内外热点和焦点。还有在这次新冠肺炎防治工作中，中药参与面广、参与度之深、受关注程度之高，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特别是中药对防治效果令世界拍案惊奇，大为叹服。如以张伯礼院士为代表的中药人创造了患者零转重、零复阳、医护人员零感染的医学史奇迹。在中药参与的广度方面，国家先后派出五批近800人的专业队伍驰援武汉，全国支援武汉的医疗队里有近5000人来自中药系统，全国有97个中医医疗机构作为定点医院参与了救治工作，其中包括辽宁中药大学的67名医护人员和老师驰援湖北和北京，战斗在抗疫前线。疫情期间，辽宁中药大学注重挖掘中药经典方剂，创新研发出预感颗粒等几种防治型中药制剂，火速支援抗疫一线，取得了良好的防控效果。这些成绩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传承精华、守正创新重要指示的重要结晶，也是全国各位名老中医专家学者、医护人员潜心经典、钻研创新、救死扶伤的重大成果，更是传承中药、绽放芳华、惊艳世界的重要标志。如今，我们欣喜地看到，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和中国针灸学会推出的名老中医百家讲坛，正是进一步贯彻落实传承精华、守正创新重要指示精神的重要举措，让全体中药人有了学术研究之高地，必将成为中药传承创新并走向振兴发展的动力。我们相信，通过该平台，将全国名老中医的宝贵学术经验和临证精华以数字化、影像化的方式传承、保护和发展，让其惠及后学，这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盛举。为了共享这一盛举，辽宁中药大学选出我校中药大张晋生教授加入论坛。张晋生教授是全国名中医，他注重传承于经典、创新于当世，善中重景、温补之理，创新提出脾肾两虚是贯穿重症肌无力病程始终的根本病机，研发具有补益脾肾、强肌健力之功的复方黄芪颗粒，有效治疗重症肌无力，开创了中药防治重症肌无力的新方法。张晋生教授十分珍惜在本次论坛与大家交流的机会，综合多年成果做了认真的准备，相信论坛中各位专家互相交流、互相提高，必将为中医药理论创新带来新高度。各位专家同志们，我再次感谢世界针灸联合会和中国针灸学会推出名老中医百家讲坛平台，预祝本次论坛取得圆满成功，为新时代中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开创出示范之举、发展之举。谢谢。
感谢石岩校长的热情致辞，也感谢石校长对名老中医百家讲坛的支持。我们今天邀请的主讲嘉宾是辽宁中药大学附属医院张晋生教授。张晋生教授是二级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首批全国名中医、全国中药杰出贡献奖获得者，中国好医生月度人物，国务院政府津贴获得者，第二三批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研修项目指导教师，第四五六批全国中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指导老师，第四批国家师承工作优秀指导教师，首届辽宁中医大师，同时还是国家科技奖励评审专家。张老中医51载， 明德维新，书安经典，精研临床，继承和发扬了温补学派的学术思想，提出了补土培元的治疗理念，用药举轻若重，各种疑难杂症的治疗独辟蹊径，屡获奇效。尤其在重症肌无力、运动神经元病、心血管疾病等重大疾病方面的诊治更是独具心得，先后培养博硕士研究生、全国优秀中医人才临床项目、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一成人、省四级名医数以百计，弟子更是遍及海内外，为中医的薪火相传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现在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邀请张静生教授就重症肌无力的中药治疗做精彩的演讲，欢迎张教授。
大家上午好，我汇报的题目是重症肌无力根在脾肾，补脾益肾是治疗大法。一、重症肌无力概述。重症肌无力是由乙酰胆碱受体抗体介导细胞免疫依赖补体参与，主要累及神经肌肉接头处突属后膜乙酰胆碱受体，引起神经肌肉接头处传导障碍，出现了骨骼肌收缩无力的获得性的自身免疫性疾病。目前重症肌无力的病因不明，尚无治疗方法，几乎所有的患者都需长期药物治疗控制临床症状。本病临床主要表现骨骼肌无力为主，如眼睑下垂、浮视、构音不清、吞咽困难、咀嚼困难、四肢乏力、呼吸困难等，特点是沉轻目重，极少数为目重沉重目轻，活动后加重，休息减轻，易反复。重症肌无力可以发生在任何年龄，常见于20至40岁，40岁前女性患者的患病率为男性的2到3倍，中年以后的男性居多，10岁前发病率仅占10%。重症肌无力的患病率为10万分之15到25，年发病率为10万分之0.8到1。有80%的重症肌无力患者是早发、迟发或合并胸腺的抗乙酰胆碱受体型的重症肌无力。此型此分类是根据特异性的抗体谱、临床表现、发病年龄和胸腺的病理，将患者分为4个亚型。那么此型是其中发病率最高的一个亚型。从1672年英国牛津的医生首先描述了吞咽困难的重症肌无力的临床表现，至今已有340年的历史。近百年来，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重症肌无力的发病机理和治疗的研究逐渐深化。1960年首先提出了重症肌无力是自身免疫性的疾病的假说，各国学者都在免疫方面做了许多的研究。1973年由于电鳗放电器中能够提取了纯化的乙酰胆碱的受体的作为抗原，所以免疫接种于兔成功地造成了实验性的动物自身免疫性重症肌无力的模型，这就有力地证明了重症肌无力是自身免疫性疾病，而后才逐渐地善明了其本质，病变的部位是在神经肌肉的接头处突属后膜上的乙酰胆碱受体。迄今为止，重症肌无力的抗原抗体是最清楚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之一。重症肌无力研究进展较快的还是20世纪70年代初，由于发现了这个特异性抗体能够和阿尔法人环毒素相结合， 在1944年首先发现了银环蛇毒具有类箭毒作用以后，那么1963年从台湾的银环蛇毒素中分离出阿拉法银环蛇毒素和贝塔银环蛇毒素，并且发现了阿拉法银环毒素阻断神经肌肉传递是由于它与中板胆碱酯能不可逆的结果。这个阿拉法这个银环蛇毒素主要是作用在突触的贝塔的作用在突触的前膜，贝塔银环蛇毒素由于烟碱型乙烯胆碱受体得到的提纯以及同位素阿拉法银环蛇毒素在受体放射免疫分析上的应用，它加速了对重症肌无力发病的机理以及辅助的诊断和临床的观察的研究。重症肌无力的发病机理复杂，目前还没完成，但绝大多数学者共认与遗传、免疫、内分泌相关，引发的诱因多与环境和机体抵抗能力下降、病毒感染相关。在治疗上，胆碱酯酶抑制剂溴吡司地宁为首选的一线用药，该药适应各类型的重症肌无力患者。其次是免疫抑制剂，首选糖皮质激素。糖皮质激素是在1952年开始应用的，可以呢使绝大多数的重症肌无力患者对无力的症状得到缓解。此外呢，还有呢磷酸嘌呤环孢菌素 A 啊，环磷酰胺啊，以及呢就是抗人 CD20 单克隆抗体啊，近年来开始使用了塔克莫石啊，塔克莫石是一种大环内酯的免疫抑制剂啊。研究表明，使用激素治疗全身型的重症肌无力的时候啊，可以呢这个塔格莫石呢可以减少激素的这个用量。再有就是丙球啦，丙球蛋白啊，后来使用了那个血浆置换啊，以及胸腺摘除啊，胸腺的放射疗法。那个上述的治疗呢只能缓解无力的一个症状，延缓疾病的进一步发展，无法从根本上来治疗。我国神经免疫学专家啊，许先豪教授，他认为300多年来对重症肌无力的研究只有20世纪70年代以后才真正的认识到重症肌无力的本质。他认为在这个期间有四个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啊，第一个呢就是20世纪初开始详细的了解了重症肌无力的表现，30年代开始认为本病的病变的部位是在神经肌肉接头处的突触的前膜，那么60年代初提出了这个重症肌无力的本质与自身免疫有关。第四呢，就70年代初我们把阿拉法银环蛇毒素用于本病的研究后，才真正的阐明了其本质病变是在神经肌肉接头处的突触后膜上的乙烯胆碱受体啊。1934年玛丽瑞沃克医生啊，发现了毒扁豆碱来治疗重症肌无力有一定效果啊，所以啊，他在1934年的6月2日寄给了《柳叶刀》的信中描述了治疗的情况，认为这个毒扁豆碱的治疗效果是明显的啊，尽管它的作用暂短，但可以改善它的吞咽的功能，并在呼吸危急的情况下让患者渡过难关啊，这就是呢毒扁豆碱创造的圣阿尔菲格的一个奇迹。此后他尝试了瑞士的一家公司合成的毒扁豆碱的解构类似的新斯地明，发现了可显著的恢复肌肉的功能，而且呢副作用比较小，虽然不能治愈啊，但改善了呢重症肌无力患者的生活的质量。所以这个玛丽沃克博士呢 发表了一篇文章，就是对重症肌无力研究的贡献及论文。这篇论文在1935年的时候12月份 20日左右被爱丁堡大学医学院授予了论文的金奖。80多年后的今天，他仍然是对不能耐受啊溴吡司地林的成年人的重症肌无力的患者是吧可以使用的是吧，并且是儿童重症肌无力的一个首选的药。玛丽沃克博士的发现，他不仅仅是对重症肌无力治疗上的贡献，而且更主要的，他提出了重症肌无力发病的部位可能在运动中吧啊，是神经肌肉接头处中毒啊。1954年的时候呢，出现了匹定司地林用于治疗肌无力。55年的时候呢，有美司地明治疗肌无力。那么在50年代的时候，1955年的时候，波士顿的总公院啊，总医院设立了第一个呢，就是重症肌无力的诊断啊，这个研究所。就是用口服或者静脉注射辛地司明这种手段来确诊重症肌无力啊。1955年的时候，维也纳呢提出了用含酸匹定分子的溴吡司地林，就是我们现在呢常用的，就是这个第一部分的概况简单介绍到这儿。二，重症肌无力的根在脾肾。我们中医文献中呢没有重症肌无力记载。啊，根据它的症状和发病机理及治疗的难度啊，可以归属在中医的虚症、伪症啊、眼肺啊、疱疹啊、浮视啊、奇视等等，还有大气下陷啊等，属于这个范围里面的。对于重症肌无力出现的上睑下垂、浮视和构音的困难啊，四肢无力啊、呛水啊等等。在中医的古籍中均可以找到相关的文献的记载。那么重症肌无力出现的上睑下垂，古籍称为髓目啊、寝风啊、眼肺等等，这个我们都可以在木经大成里面找到啊这些。浮视在内经当中我们称四奇啊，整个四奇。这个灵枢里大惑论曾经说过啊，说这个对他认为啊，他这个像我们所说的，他认为四奇就是说肾经的亏损啊，是看东西呢就是两个眼啊。咀嚼困难的时候呢我们称为舌肺啊，吞咽困难呢我们称为膈，就是膈塞不通了，后世呢也把它称为噎膈啊。呼吸的困难在古籍当中称为大气下陷，对。而且呢，在近代的医学中中参西录张锡纯呢，他对这个中气下陷呢，有更明确的一个论述。对于这个头轻，我们这个灵枢里面呢，也口问当中说四肢无力啊，中医称之为呢伪症了哈。另外呢还有呢这个伪论专篇呢论述了五脏伪和五体伪。由此可见，关于重症肌无力的相关中医文献散在于不同时期不同的著作中。中医古籍虽然没有与重症肌无力直接对应的一个病名啊，但我们可以参照古籍的论述，根据重症肌无力的具体的临床的一个表现来进行辨证施治。那么国内的医家对重症肌无力的病因和病机都有着各种不同的见解，但多数从呢这个脏腑辨证的角度出发。像国医大师广州的邓铁涛老认为呢脾胃虚损是为主要的病机。上海的名医李根和教授呢，他以这个脾肾学说的指导呢治疗了重症肌无力。河北的院士吴一岭教授呢指出了奇阳亏虚，真元堆肺啊，弱去虚滞为本病的发病机理等。那么北京的尚尔寿教授呢他认为这个病变主要是在肝，那么与肝风有关， 那么病机呢，就是和肝风内动有关系。我认为重症肌无力的根是在脾肾啊，因为脾气虚则无力以运动，那么肾气虚则精虚不能灌注，此谓就是说脾阳根于肾阳。那么重症肌无力助临床表现呢，皆源于呢脾肾的不足，而脾肾不足又可导致五脏六腑功能的失调，继发相应的症状。因此脾肾亏虚是贯穿重症肌无力病程当中的始终的一个基本病机。我们来看一看重症肌无力，首先表现是上睑下垂，部分的患者有浮视，甚至呢有斜视。目呢为肝之外喉，但却是五脏六腑之精华上注而成。那么无论是上睑下垂还是浮视，眼部的症状的出现均提示了一个精气的亏虚的一个表现，尤其是脾肾的亏虚啊。这个灵枢的大惑论，他是这样说的，就是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而为之精，是吧？这个眼睛的视黑白别长短的功能，正是这个我们人体脏腑气血充盈的这一种表现啊。尤其是肾气充盈的一种表现，是吧？因为素问的这个上古天真论呢，说肾者主水，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这个五脏精气皆藏于肾，那么精气充沛了，脏腑得养，才能耳聪目明，是吧？相反，要是脏腑的亏虚，肾气的不足，势必要影响精气上注于目啊。轻者呢，视物疲劳啊，出现了视奇、斜视等等啊，这个情况。所以这个灵枢的这个大惑论呢，他就说精散者视奇，是吧？视奇怎么呢？他视奇产生两物，看东西有两个影。在这个五伦八国这个学说里面呢，这个同人呢它也属肾，是吧？因此呢视奇产生呢也提示了肾精的不足或者肾气的亏损。对于上睑下垂啊，因眼睑属脾嘛，脾主运化水谷之精微嘛，主生为气血生化之源了。那么要脾气亏虚，气血不足，不能生清啊，当然要出现了上睑下垂不举啊这些。所以在这个沿海指南当中他也说中气的不足为眼皮宽肿啊。对于上睑下垂，学术界普遍赞同的是脾气的亏损，脾气不生的这个学术观点。那么多中补中益气汤啊来进行治疗。但是对于视奇，学术界呢往往对肾精的认识不足，如果我们单纯用补中益气汤往往收效不佳。所以我们主张无论重症肌无力患者是否出现视奇，只要是患者出现了上睑下垂的这种表现，都应该脾肾双补。因为后天根于先天，后天你充养先天，那么后天不足，自然先天是要亏损的。因此重症肌无力眼部症状形成的一个机理是脾肾亏虚啊，脾不生清，精不上涌啊。重症肌无力的另一个表现是构音困难，咀嚼困难啊，吞咽困难，甚者呢呼吸困难。这个呢是与中气相关的，是吧？灵枢的邪客别人说过，中气集于胸中，除于喉咙，以贯心脏，耳行呼吸言。中气它不于胸中，一方面呢上除于肺啊，循咽喉啊，走气道，耳是呼吸；另一方面呢，这个它贯心脉啊，耳行气血。除此之外，中气还下行于丹田呢，以支柱你先天的元气啊，此中气呢，即《内经》所言的大气，也就是张锡纯先生所说的胸中大气。所以，无论是构音的困难啊，咀嚼的困难，还是呼吸的困难，那么都是和中气的亏损相关的。关于中气的产生，不仅呢是由于呢肺吸入的清气。脾呢运化水谷之气组成，而需要肾中先天之气的这个 啊。所以啊，中庸参析录上讲啊，说大气者充满胸中，以是肺呼吸之气也啊。言此气有发生之处，有培养之处啊，有极致之处，是大气者，所以元气为根本，以水谷之精气为养料，以胸中之地为枕，则苦啊。由是呢，可以见到，那么中气的亏损不仅仅是这个脾肺不足，更是你肾气的匮乏。虽然前言有补中益气汤啊、举元煎啊、升陷汤的，但均以呢补呢脾肺以为主，没有照顾到先天之本。因此重症肌无力患者，只要是出现了构音、吞咽、咀嚼、呼吸困难，那么我们必须进补脾肾，加重你补脾天经、补肾纳气的这种力度啊。正如难经在第四难中所讲，呼出心与肺，细入肾与肝，对上有津液精亏血燥而致的食道的干涩，我们往往还要照顾了的补养胃阴、生津应燥。 MG 的表现就是重症肌无力，它的表现是吧，颈部的无力、四肢无力、腰膝酸软，那么肌肉痉挛，甚者呢肌肉萎缩，肺而不用。那么灵枢口问篇章说，上气不足，脑为之不满，耳为之苦聋，头为之苦情，目为之苦眩。那么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头目，所以脾肾的亏虚，精血不能上涌，不仅仅能出现了四奇啊，上减下衰，而且要伴有肢体的一个无力的一个症状啊。这个头部的无力呢，它出现头轻这个症状呢，这个里面呢，这个在《素问》的《太阴阳明论》里说了，四肢皆摒弃于胃而不得自己，必因于脾而得摒也，是吧？今脾并不能为胃行其津液，四肢不得摒水谷之气，气日已衰，脉道不利，筋骨肌肉皆无气以充，所以故不用言。这就说明是脾主肌肉啊，四肢呢，这个主四肢啊，只要是呢这个脾气充足，那么四肢肌肉得养，我们这个肌肉才能满壮。反之呢，四肢懈怠无力呢，甚者呢肌肉枯槁啊，就萎缩。在难经的里面，这个十六难当中也说过了，体重解痛。懈怠次卧，四肢不收，有是脾者也啊。这也是难经提出呢脾虚的一个诊断的一个标准，也正是重症肌无力常见的一个临床表现。还有患者呢，除了四肢无力，尚有呢腰膝酸软呢、这个腰背酸痛啊、肢体的阑疾等等表现，这都是由于脾气啊亏虚日久，导致了肝肾的亏虚，筋骨的失养。因此呢，对于病程较久啊、病情较重的重症肌无力的患者，我们在温补脾肾的同时，一定要注意你补肝肾强筋骨。特殊需要说明的，虽然呢治痿读取阳明，但绝不是你一味的温补啊。这个，因为《素问·生气通天论》也曾经提到，阴于湿啊。手如果啊，湿热不阳，大筋圆短，小筋之长，并且呢，在素问的伪论当中，你更是强调了肺液液交这样的一个病理机制，这就是描述了五脏痿多是由于热盛伤筋所致啊。所以我们在辨别躯体的症状，还要需要来判断啊湿液的有无。现今呢，很多的重症肌无力的患者，虽然他的病机啊符合于脾肾两虚，但往往都是加湿热下注，或者是内蕴的复杂的一个这种病机。此外，在重症肌无力，我们还要应该重视一个久病入络啊。上述的临床表现仅仅呢概括了重症肌无力这个脾肾虚损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病机。那么在临床上，重症肌无力的病机是复杂多样的，往往夹杂着多种的病机。如前所述，患者要出现了吞咽困难、梗塞难咽的表现， 往往是夹金盔血罩这个病机，那么出现了腰背酸痛啊、肢体痉挛这个表现呢、啊，这个往往呢是和肝肾的亏虚有关啊，和体有关。筋骨失养，对啊，这个我们往酸痛的时候呢，那就往往夹入湿热的内蕴，是吧？但无论何种的表现，那么临床病症日久，都会呢涉及到血分啊，久病入络。因为重症肌无力的发病的这个机理，它和神经肌肉相关啊，这种的自身一个免疫疾病啊，虽然不能讲这个神经啊与中医的经脉呢这个等同，但也可以归属于这个经脉的范畴。就是我们说出病在经，久病在络，那么重症肌无力的患者往往呢病程呢较长。而且你多半有视奇啊、斜视啊、肢体麻木等等的这样一个症状的表现。因此重症肌无力患者在补脾益肾的同时，还要加入一些虫类的药物，收涕通络呀。降血源古方选注上说，草木不能独治其邪，务必以灵动嗜血之虫为之相导。那么虫类的药物啊，这个收涕通络以外，多半有那个平肝洗风这样的功效。而重症肌无力所出现的这个视奇、斜视、肢体的麻木，正是风邪治病的一个表现啊。且风邪呢多侵袭人体的孔窍，重症肌无力的出现在眼部或者咽部的一些症状，也正是风邪治病的另一种表现。我们应用虫药可谓是一药多能，由此可见重症肌无力的患者，那么除了脾肾虚损的基本病机以外，常常还要夹到燥、夹火、夹风啊、夹湿，且呢出病在经，久病在络。结合本人临床的实践，因为重症肌无力的病机根在脾肾，那么脾肾虚是重症肌无力的一个基本病机，补脾益肾法是治疗重症肌无力的一个根本大法。那么脾肾双补应该贯彻在疾病的始终啊。内经说，是吧？脾气虚则视之不用啊。这个重症肌无力的病呢，这个病在肌肉，而症在呢也无力。那么恰与此相合，肾为呢封藏之本，经之处也，是吧？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那么各脏腑呢？久者呢，病久呢会传于肾，而脾呢与肾的关系又非常的密切。脾的运化生清，它是有赖于命门之那个温煦。那么肾的温养啊，脏腑蒸腾气化啊，要靠脾经的供应。二者在生理是相互慰用的，在病理上是互为因果的，是吧？脾气虚则无力以运化，那么肾气虚呢，肾经不能灌溉。所谓呢，脾阳根于肾阳，是吧？即呢，就是说肾中的精气有赖于水谷精微的充养，是吧？要一方虚损，必及另一方，致使这个脾肾两虚，肌肉失养，那助症重生。第三个大问题，补脾益肾法是治疗重症肌无力的基本大法，治疗的原则呢就是补脾益肾啊。我们搞了一个基础方，那么基础方呢由黄芪50克、当归10克、防风10克、陈皮15克、生麻10克、炒白术15克、枳壳15克、昆草30克、那么太子参15克、山萸柚15克、枸杞果15克，这是基本方剂。水煎服呢，日二次啊，早晚。这个方子呢，本身呢是由呢补中益气汤呢加减化痰啊而组成的。那么方中呢补中益气汤，它具有呢这个补益中气呀、生阳举陷这种功能。这个方子当中呢，还含有呢这个益气固表止汗的那个玉屏风散和补气养血的当归补血汤啊，及健脾行气宽中的紫竹丸啊。我们方中大剂量呢是以黄芪为君的啊。 黄芪的一般用量我们都是在50克，那么重者呢到120克之间啊，这个情况。为什么配方呢方方呢？配上方方以后呢，就是气力更大。古人说呀，黄芪和方方相配，那气力更大啊。配当归呢，它这个补气养血的这个功能更强，是吧？枳壳、捆草、生麻可以助你助君药，提升呢下陷的中气啊。太子参呢，它可以缓和黄芪这个本身这个燥热。陈皮本身可以这个理气化滞啊，防其补耳壅滞于脾胃。这个山药，这个山萸柚和枸杞果呢，它主要是平补肝肾，所以全方呢本身具有一个补脾益肾啊、生阳举陷这么一种功能。从现代这个医学这个药理学研究呢，也证明了黄芪、白术这两味药，那么具有增强免疫功能，保肝、改善肾功能的这种功能，还能提高呢心肌的耐缺氧的能力啊。而枳壳和捆草，我们用于是这两味药是常用在内脏下垂之病的。说我们在这里用它是具有身体举陷这么一个作用。这是一个基本的方剂。我们在临床当中呢还要辩证加减。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对这个脾胃气虚的这样的啊，脾肾气虚这样的啊，偏于气虚的单纯的一个眼疾型的啊，那么症见可以看到呢单眼下垂或者两眼交替的下垂啊，不欲食、便溏、舌胖、苔薄、脉细。我们在基础方上呢加莲蓉15克，加山药15克。那么对于呢这个脾肾偏于阴虚的这个全身型的这个肌无力呢，它表现四肢乏力啊、浮视啊、视奇啊、吞咽呐、构饮的困难、大便不成形的、舌尖红啊、薄苔的、脉见细索的，我们在基础方这个基础上可以选加生地啊、女贞子啊、乌梅啊、桔梗、六味丸或者是左归丸。对于脾肾阳虚型的呢，也是一个全身型，包括咽髓型在这里，全身要乏力的、腰酸、怕冷的、头轻、脱腮、便溏、舌边齿痕很重的、苔薄、脉沉无力的，我们可以选择一些霸几天、仙灵脾啊、这个兔食指啊、翠云等等的。犯见浮视和视奇的，我们都加上呢全虫啊。3-5克啊，或者是白吉利啊，或者是川芎啊，选药。对于构饮和吞咽咀嚼困难的，我们一般在这儿加上乌梅、木瓜和桔梗啊，和石菖蒲啊。对于这个没有苔的舌红无苔的，我们一般都多用的这个乌梅。对有苔的呢，我们常用的是木瓜和桔梗相结合，因为桔梗能载药物上行啊。这个不欲饮食的，我们加上内金啊，和焦山仙。对眼干舌啊、微光流泪的，我们选加菊花和桑叶啊，和木贼和苍竹。口干舌燥的呢，一般我们用生地，像麦冬啊、石斛啊、玉竹等等的这个。大便干燥的，可以选加原参、寸云，那么溏泻的、便溏的加芡实啊。这个梗部无力的、头轻的，一般我们都加葛根、白芍、威灵仙。那么全身无力的，我们配黄丁啊。对于大便黏的啊，这个有湿盛的，我们用生薏米，大量的生薏米在30克。啊，重用生薏米和黄芪。痰湿咳嗽的，选加桔梗啊、炙百部啊、紫苑、冬华等等的。腰膝酸软、夜尿频的，我们加枸杞啊、杜仲啊、桑飘消。夜间多梦的、心烦的啊、失眠的，这样呢，用酸枣仁啊、夜交藤、五味子、合欢和百合等等的。这就是 我们以一个基础方为主来辨证加减治疗重症肌无力，一般是从眼肌型的到中型的啊，这个情况。举第四项，我们举几个病例，举几个例子啊，举几个病案。有个女性52岁，她是2015年呢11月份确诊为重症肌无力的眼肌型的啊。她在这里呢，她每天呢她用了秀比司地明的180毫克了。这个上述的症状缓解不明显，而且呢也还影响走路啊，走路啊。每当情绪波动的时候呢，她要加重啊。三天前又出现了饮水呛咳的这个症状，所以呢，他把秀比司地明增加了，每天是360毫克，但是仍然不见效果，后来他就停了，所以患者呢寻求中医来治疗。我们当看到这个患者的时候呢，他双眼是下垂，睁开眼睛啊，这个绝对积分呢，他一般是在9点和3点那个上，饮水呢有点呛咳。没有其他的不适的症状啊，变成形，舌红苔腻，脉里沉弦细。这个患者既往有糖尿病史啊，高血压史啊，对。我们就采在基础方的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加的这个木瓜啊，加了木瓜，加桔梗，加生薏米，服一个月以后呢，患者说基本上症状有所好转，这个饮水呛咳消食。这个眼睛可以抬起来了啊，生活呢也逐渐的恢复正常，是吧？正常。在复诊的时候，他见他这个但是呢，两个手呢，他有麻木的症状，这个舌红啊，这个有裂纹啊，脉那个沉缓。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又给他加了补脾的药，加莲柚和山药啊。手麻木呢，我们加上了地血藤。服了一个月以后，那么患者的眼睑下垂基本消失，那么生活质量也得到提高，手麻呢也得缓解，那么大便正常了啊，这个情况。我们又用这个往连续服了4个多月以后，各种症状基本消失，那么状态也比较好啊，就自动这个停药了啊。但是呢，他一劳累以后呢，还有一点那个手略微麻啊，大便呢正常，舌红脉细。我们在这个情况呢，又是在那个原方上又加了赤芍，是吧？患者至今呢没再复诊。那么2019年的四月呢，我们电话回访，患者自述呢，就是从那以后啊，虽然经过情绪激动啊、劳累啊、这个感冒等等不利因素啊，但是重症肌无力呢，这个始终也没有再复发，这就是一比较轻的一个眼肌型的。第二例呢，这个一个是也是个女性患者啊，50岁的吉林市的啊，她当时呢2006年5月份她的出现的症劳累后出现的两个眼睑的酸胀沉痛，有时下垂啊，她没太注意啊。后来呢，他到吉林大学附属二院呢，做了这个试验，就是新斯地明试验，是一个阳性的。那么胸腺呢，提示有胸腺瘤啊，那个具体啊多大我们不太清楚了。这个当时就给了秀比司地明啊，就是每天给口服就是60毫克啊，然后呢他就做了胸腺的切除术。那么术后呢，眼睑可以正常抬起了，那么又做了放疗，做了28天。这个期间呢，后来呢就出现了放疗以后，他又出现了反复，就是四肢无力啊，逐渐加重，就是不能走路了。那么给这个秀比呢，每天120毫克口服，将能站起来和单独行走。后来他就寻求中医来治疗。我们到我院的时候看着四肢没有力量啊，不能提重物，那行走200米就要感到疲乏，那么脖子呢也感觉沉重，眼睛呢可以正常抬起来，它没有浮视，也没有构眼困难啊， 睡觉有什么大便呢也可以啊。蛇印弹簧脉沉弦弦滑的。就诊的时候他还是服秀比斯地宁每天120毫克啊。我们诊断了还是一个重症体无力，它属于这个全身型的了，一个北症啊。我们在基础方上呢给他加上了仙鹤草是吧，加这个驼梨草。这样给他服了半个月以后，14服20天吧。服诊的时候呢四肢无力的可以缓解，可以走500多米啊，就是自汗口干啊，这个睡眠还可以，二便还行，舌质发紫还有齿痕啊，脉那个沉弦，说每日他除了口服120克的秀比呢，我们在又加上了你在原方的基础上又加上了生地和脉动啊，是这样给他敷，一个拿了一个月的药。第三诊的时候呢，就是四肢乏力的情况比较好转了，这时候可以做简单的家务，那么眼睛干涩，眼睛还有点干涩啊，二便可正常，舌质紫苔腻，脉沉滑，这个情况，我们在这个的情况，在这个上方的基础上，我们又加上了菊花和桑叶，对着眼干涩的话，加上生地和百合这样指引这个情况，又服药一个多月。像这个病人呢，我们一共做治疗一到这个19年。到这个守着这个方啊，我们给他敷了三四个月以后呢，他四肢乏力基本消失，现在可以提呢10斤的重的东西可以提了啊，每天呢他自述可以走了1万步，生活质量也比较提高了，那么眼睛干涩那诸症也都逐渐的好转啊。现在我们告诉他这样，因为重症肌无力这个病不是一反复的啊，所以我们还要预防，按照这个方呢，就是告诉他每隔一天呢服一次，每隔一天服一次，这样基本上呢这个病例是好。病例三，56岁的一个女性啊，是我们辽宁省锦州市的。她出诊的时候是2018年的1月25号。那个时候呢，在这个2015年的时候呢，4月份他没有什么明显的诱因，就出现了双眼睑下垂，也没做检查，在当地呢这个地区医院进行了一个针灸的一个治疗，治疗以后呢这个双眼下垂呢恢复正常了，但到18年的时候呢，他突然出现了这个吞咽困难、胸闷气短这个症状，那么在锦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呢就诊，当时呢也查了一下呢，心室地鸣试验是阳性的，那么乙酰胆碱受体的抗体呢也是一个阳性的，就确诊为重症肌无力了。在住院了12天啊，但是具体的治疗我们不太详细，但是你没见明显的好转，他就转到了这个北京协和医院去了啊，协和医院。在协和医院呢检查的时候呢，就叫患者口服秀比斯地林片。啊，每天是125毫克啊，后来回来以后呢，他寻求中医治疗，吞咽困难，舌头硬啊，而且呢气短乏力啊，构音呢也困难，二便是正常的啊，舌质呢暗胖啊，苔也腻，脉呢沉缓无力，我们就按照中医啊，我们中医按照伪证给他治疗呢，就是说重症肌无力它是一个全身型的。所以我们基础方里面呢，我们给他加上了这个乌梅啊，加上了桔梗啊，气短我们加上苏芷和桑白皮，给他先服了七副药啊。二诊的时候他过来的时候呢，就是症状没有明显的好转，而且出现了恶心啊、汗出啊、二便正常、舌苔黄的、脉沉的，我这时候呢，我们把上个药的那个夏枯草就去掉了，苏芷、桑白皮啊，我们都去掉了。这时候，加上了连翘，加上附小麦，因为它有治汗啊，拿一个月药，后来回来一个月后，就是18年3月1号回来以后，他吞咽的困难就好转了， 但是仍然是乏力气短，够人呢略微好了一点儿。二便是正常的，舌质暗呢，有齿痕呢，痰腻脉沉细。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原方之上，我们又加了一些莲药和山药啊，也拿了一服一个月。一个月以后，这个够人这个困难的明显的好转了啊。但是有头晕乏力气短啊，二便是正常的，舌暗苔黄有齿痕脉沉缓。我们在这个时候里又加上了什么呢？加上了菊花呀、荷叶啊，用上木瓜啊和白芍这些药啊。这个又给他敷一个月的药。这个药这个方子连服三个月。三个月以后呢，还是够人困难啊，他这个出虚汗，大便也溏很暗。秀比斯地宁呢，他还是按照那个吃的，每天的120毫克。我们把方子改了，按照上个方子以后把其他的我们去掉了啊。按照这个药呢，他回这个月去以后呢，又加减呢，按照这个方子，我们按照加减服了六个月以后呢，他的气短明显好转了，但是有这个口角斜啊、便难的这个情况，还有齿痕。在服完这个，我们又把这个加上了苏子和桑白皮，大便有点困难的，我们加上翠云啊和黄精的这个药，又给他服了两个月。服完这个方子以后呢，病情基本稳定了，而且呢也恢复了正常的一个生活了。就是上我们介绍这个三个病例，就是这个重症肌无力啊，是目前抗原抗体最清楚的一个自身免疫性疾病之一，那么也是一个最难治的常见的神经系统疾病。目前看呢，这个其发病率啊有逐年上升的这种趋势啊，好发于啊经济基础啊较差的一个人群。那么在治疗上啊，中医西医都没有一个确切有效的一个治愈的一个办法，是吧？而西医的治疗呢，仅仅是一个对症治疗，我们说它治标不治本，而且呢这个毒副作用啊和不良反应啊这个也比较大啊，总体的疗效呢也不甚满意啊，治愈率呢也不高。中医药在这个本病的治疗上具有一个鲜明的一个中医的特色啊，而且也有它的突出的一个优势。我们这在于什么？在于它治本，在于它扶正祛邪，在于它辨证论治，而且治疗的手段呢也丰富多样，针灸啊、点穴疗法啊、推拿按摩呀、穴位的埋线啊、等等的非药疗法。那么中药呢，更是综合性的一个调节啊，在辨证选方用药，中药几乎没有毒副作用和不良的反应。那么长期应用呢，可以产生一个积累的一个效应，而中西医结合，我认为呢是治疗呢重症肌无力的一个最好的手段。所以啊，我们要进一步的发掘呢中药的潜力，提高呢重症肌无力的综合的一个治疗水平。谢谢大家。
各位同仁，刚才呢张老呢从基本概念、主要表现以及中医的基本治疗等几个方面对重症肌无力进行了一个全面的介绍，更通过大量的经典研读及临床经验的总结，明确提出了该病的治疗基本大法是培土固元，同时呢以补中益气、当归补血汤等为基础方化材，形成了系列的治疗方案，在临床上取得了非常好的临床疗效， 也获得了辽宁省科技进步奖等多项奖励。所以说我们在这里首先感谢张俊生老师的精彩演讲，相信正在收看我们论坛的各位同仁也一定都会获益匪浅。下面呢，我们就进行答辩环节。那么刚才在讲座的过程当中，我们收到了很多中医学者发来的问题，希望呢与张俊生老师进行交流分享。那么在所有的问题当中，我们简要地提炼了几个问题，由我来代表大家向张教授请教。那么其中第一个问题，就是在重症肌无力力的这样一个治疗过程当中，尤其在后期的重症肌无力危象，应该说呢确实在治疗方法上存在着很多这样一个难点。那么中医药是如何应对重症肌无力的，在危象治疗方面又有什么样的特点，想请姜老做一个简要的回答。
好，这个问题挺好啊。这个中医啊，可以治疗危象，这个重症肌无力危象，它主要在表现什么呢？就是呼吸困难啊，而且痰液涌盛啊，大汗淋漓。像这种情况下，你的我们一号诊脉，你一看你这个脉细啊，微弱没有力量，是吧？它以这个为主。那么我们中医在这块来看，在治疗这个急症来说，一般都是考虑这个阳气阳脱了，大气为象。在西医来看呢，就是马上就得气管插管了，气管切开。我们这个时候呢，可以用什么呢？就是人参附子汤，来急救回阳，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个表现当中也表现出一个肾不纳气了。是我们一般在抢救这个时候，你对应的时候可以下鼻饲，我用什么呢？红参，红参我们给它十颗，是吧？这服片啊，附子我们用十颗，然后用炙甘草。那这时候可以呢，它用大汗淋漓啊，我们可以用在断牡蛎啊、断龙骨啊，这一样都搁30颗。因为他这个是呼吸困难呢，用什么呢？最好用葛芥。葛芥这个药当中呢，就是葛芥的尾巴，这个最好、所以我们可以用一对葛芥的尾巴把它放里。一般呢，还有用熟地呀、是吧？熟地这些，但是它痰液用盛啊，这时候我们去痰的药呢，最好呢跟鲜竹沥，鲜竹沥。啊，给他20到30颗，另外也可以生姜汁儿，给他滴一点这样，所以一般通过鼻饲给他下去。
鼻饲方
式，这样的话就是对于这个这样的这种危象啊，治疗效果还是比较好的。
用药的量的频次之类的。
频次，那你就是这个看情况吧，这个情况是吧？可以。所以这个为什么这个说是这样的，它一个是呼吸困难，一个是痰液涌盛，这都和肺脾肾三脏有关。你看我们说它肺它本身它不主呼吸嘛，
对不对？对，
它肾脏主气啊，气囊，它就属于肾不纳气啊，
对不对？
我们在这里头还可以看呢，你可以给它加上什么一些这个补肾的药。对，温肾的这些药放里头，对它比较好。这个你为什么说我们说这个在这个病就是补脾益肾贯穿始终的。这肾它整个是五脏六腑之根的，对不对？肾气足了，各脏都是受益的，是吧？你脾虚了，脾虚生痰，
对。
那么肾虚你水泛，对不对？就在这种情况。所以呢，那汗出那种汗出。多了什么呢？心阳外泄呗，汗乃心之液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时候，往往用红参比较好，是吧？用附子，是吧？来回阳，然后还能够纳气归元，止汗的这个，断牡蛎、断龙骨啊，用这个葛芥呀、阿胶啊，这些都可以，
都
我觉得，所以这个重症肌无力的危象是涉及到一个肺、脾。肾啊，
三脏都连了，
都连了，所以往往我们在结合这样的用的比较好。 因为什么呢？其实在这个时候主要还是在大量的技术冲击。那么大量技术的冲击呢，有它的坏处，
对
啊，这一个免疫功能就低下了，是不是？
嗯，
哎，这种，而且呢，还容易造成了一些啊，出血呀、啊，感染呐、啊，啊，克辛氏综合症啊等等的这些毛病。那么我们用中药呢，可以弥补它的不足，这一点上可以弥补它的不足啊，而且呢，还帮助它呢这个减轻的激素的副反应。还增加呢抢救的一个疗效啊，所以这个如果中西医相结合了，我觉得是挺好，
更有疗效，
更有疗效。我们也治过一个，我们治过一个小孩，他曾经就是什么呢？他家经济条件不好，他这陆军总医院和中国医大啊那人，他就没有切开
啊，
肌无力萎缩，我们就用这个脊柱管理，以后我们就用这些，用人参复制他啊，他就过来了。啊，恢复的还也挺好的，这个，这个，所以它不但能改善症状，另外我们中药呢，这些补肾、补脾益肾的中药吧，它有这个类激素这样的作用，
哦，
它有这个激素，而且它没有那一个副反应，副作用大呀，是不是？它免疫功能和克辛氏综合症这都出来。那么在西医所说的克辛氏这个症，我们属于用什么呢？中医来说就是阴虚火旺了，我们用一些滋阴的药，
滋阴药，
哎，滋阴药对它就有好处。所以我觉得这样中医还是可以治疗重症，
有它自己的特点。
但只要是我们中西相结合，我觉得攻克这个重症肌无力的难关还是有希望，
还有希望，非常好，
对对，非常好，
对，因为张老在这方面的治疗，上万多的这样一个临床案例啊，在这方面，尤其微笑治疗这一块，像刚才讲的一些红参呐、啊，做这样一些药物浓煎剂呗，做取汁，给他进行个灌胃，来可能会缓解一些症状。那么还有观众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就是重症肌无力啊，在临床上特别是容易反复复发，那么应该说我们在预防重症肌无力复发方面，我们中医中药呢就有哪些优势呢？也想请张老给我们做一个解答。
这个肌无力这个病啊，是确实这个它是
反复复发，
而且我们现在看了，不管中医也好，中医西医这个角度，它已经在国外研究，国外的学者也都提出来了，就是对症治疗，改善症状，而且长期的用药，没有一个根治的一个办法。那么中医呢也是这样的，在我们在治疗这个肌无力的过程当中，我想没有一二年的时间不可以，因为它是个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免疫的功能恢复，我们从本上扶正固本，我们就开始这个，是不？它呢属于一个对症治疗。那我们在这上呢，就是它爱反复复发，这个它的一个特点就是，有的时候我今天女朋友她神情不重，我早晨挺好，下午就不行了，
对
不对？
对，
有的时候我这几周挺好，下几周又不行了啊。有的时候我今年这半年都挺好，完了后来又复发了，这种。
对，
我们对患者就是说，你要有耐心，你要对这病有信心。这病我们可以治，我们可以控制它，是吧？好多事他们就坚持了。你比如这次疫情，这次疫情我们的重症肌无力患者那么多，来不了啊，他就按照我们原先继续服用，而且没有一个加重的而且也没有一个再感冒的，增强了他的免疫功能，
提升了，
提升了，所以他都不感冒了，因为什么？有玉屏风散在里面，是吧？我觉得那玉屏风散呢，就和我们邓老说的那样，比他打那个丙球还好，是不是？是吧？这个情况是，我们在这上你生活应该注意，这个中药这个有优势了，对吧？玉屏风散呐，当归补血汤啊，这些对它都是有好处的，增强它机体的免疫，从根上切。那么肌无力本质它和这个胸腺有关系，对不对？这个胸腺瘤在过去的时候，早期说因为这个重症肌无力，这个西医认为重症肌切除是一个好的办法，但是现在看来不近也，因为切除了以后，我这看呢，我们在临床上我们的观察，将近有多少呢？这个十分之一，那还要强的，他们都胸腺切除了以后，他们也
存在着的，
存在着病，这个他因为一个就是切除以后一段重新萎缩，完了出现反复很重啊， 所以他们也认为，那么结束以后，你想治人治愈也都是三五年，
三五年，
三五年是。所以我们对重症肌无力的患者，一个告诉什么呢？一个就是绝对休息，要休息好，
对
吧？不要劳累，累了以后才要犯。他这个病，我们在临床观察不能锻炼，
不能锻炼，
还不能锻炼，他本身没有力量，对吧？
对，
哎，这个避免感冒，
避免感冒，
哎，防止感冒。你感冒在这就是复发，感冒是
一个，哎，保证一个良好心态。
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别生气，
别生气。
所以这个心态非常重要，
心态良好。
那么饮食上呢，要清淡，要这个，哎，那这样的话呢，我觉得还好。关键还是一个心态，
还是个心态，
心态好了。因为什么呢？这个病呢，他这个着急啊，他两个眼睛看不着东西，他特别难受啊，是不是啊？
对，
哎，所以他就心烦，这样要做工作。要做他的工作，一个良好的心态对他恢复的病还快，
很有帮助，
对吧？还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我们还要做他的一个思想工作，告诉他这个病肯定能给你控制住，而且告诉他能好，所以他的信心就足了，对不对？
对，配合治疗，服从医嘱，
对呀，服从医嘱。你起码来说，他还有休比司匹林盯着呢，虽然他能扛两个小时，但是好多就是重症肌无力的患者吧，
嗯，
吞咽困难了，咀嚼困难了，
嗯。
我先把秀笔吃上、
哦、
吃上以后马上把中药灌下去，
把中药再灌，
这样中药能下去啊、
哦、
对不对啊？
这是个操作的技巧、啊、
这个挺好的、
嗯、
对对、
嗯、那实际上像张老像这样一个病的治疗过程当中，从眼疾型啊还有全身型啊，就是哪一类的感觉我们的治疗上可能疗效
疗效和眼疾型的
眼疾
型的和全身型的这个中型的轻中型的我们都挺好的。
对，
那么对重型的时间要长，
要长，
因为好多人这个老年人还有些人呢，他本身的基础病多，
对，
有糖尿病的，有高血压的，有心脏病的，所以他有这个影响。如果没有这些基础病的，很快，
对，
很快中医将来对这个病肯定有突破。在基础研究上呢，我看现在它也是个多因素的，
多因素。
国外我看了一些材料，它多因素的，不是单一的。你说它抗原抗体这么清楚，为什么还治不好啊？
是的，
它的病因也是复杂的，不是单一的，有好多的东西没法解释的，对不对？在这儿，所以从中医这个角度，我觉得中西结合将来能攻克这个，
还能攻克这个疾病。但是对重症，
全国对这个研究的我看也是挺多的。那么重点的就是我们中医在治疗上报道，从这个有报道的这个杂志上，
嗯，
是五六年开始中医杂志成立以后，单例的报道，
单例报道。
那么到六十年代以后比较多了。那么集中在哪儿呢？广州邓老，
嗯，
在上海，上海老中医啊，眼科医院的张进山 啊,、
哦、
啊，后来他这个李根和呀、
嗯，
这个他们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这个观点就是肝脾肾，肝脾肾三脏。那李根和他就是他做了很多工作呀。对吧？你这个脾肾两虚很有经验的，是吧？就是我们从结过来以后呢，因为这个是很正确，我们从也是根据脾肾学说来搞。但是我们在这个研究方面，我们从基础到临床搞了，基础的实验我们做了很多，是吧？从我们这个电鳗这个受体的提升，以及这个乙酰胆碱受体
提升
和这些，我们都做了很多。
很多
在图组后面的研究上，我们也发表了一些文章。那么在中医理论里面，我们在研究上，我们感觉还是在比较领先，比较早的，
比较早，做的比较好
啊。我的这些博士，他们在这个、
哦、做了很多基础研究，
做了基础研究这个啊，在临床和基础我们在做了。但是这十几年以后，这个从十一五我们拿了这个疑难病重点课题以后，这一段时间我们就做了很少了。但是临床。我们观察还
病例是越来越多，
在积累，
对，
在积累。
哎，张老还想提一个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个平台呢是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和中国针灸学会联合组织的这样一个百家讲坛节目，面向海内外。那么像海外呢，应该说是针灸呢，可能作为中医药走向世界的排头兵啊，也会发着很大的作用。那么在重症肌无力的治疗过程当中，那么针灸。和针药的结合，你怎么看这些东西？
应该结合，结合更好了。而且呢，我们还有特色，我们有眼针，
有眼针，
懂吧？是吧？
对，
这个我们眼针，彭老的眼针，这继承人哈，
嗯，
这个在眼针方面，像王凤琴主任呢，在这方面也取得不少成绩啊。他就是用这个基础方的药， 再加上他的眼针、
嗯、
效果更好。
嗯，好、
嗯。但是眼针的问题就是说能不能坚持下来，
对，
对不对？是在这儿。那么把针灸加上了，它效果也
更好一些
啊。针药病人嘛，
对
吧？
我们都希望是通过针药结合的方式
啊，好啊，
从不同点
可以
突破
啊。啊，对，那体针也行啊，体针你加是不是在这儿？嗯。
行，感谢我们提问呢，就这些哈。感谢张继成老师的耐心解答，也再次感谢张老在讲坛中毫无保留的与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宝贵的经验和知识。那么今天的讲座就到此结束，后续的讲坛我们将继续为大家邀请更多的名老专家，为大家带来更精彩的讲座，期待着各位同仁的关注。我们下周三不见不散。好，谢谢张老，
不客气。